各位的牧长、伯父、伯母、同工和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今天是一个五旬节的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主，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也在这边谢谢王小西长老，邀请我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这个日子里面，主啊，你让信靠你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内心里面。主啊，帮助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主啊，这个是何等可贵。主啊，我们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的教导我们，以致到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求你要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这个2013年5月20日，在 Oklahoma 就遭受了一系列的龙卷风的袭击，其中破坏性最大的和致命的一条龙卷风，它这个就是 EF5 等级的 龙卷风。OK， 好，谢谢。好，在这个EF5 就是美国国家气象局用来衡量这个龙卷风强度最高的一个等级。这场龙卷风主要攻击了这个 Oklahoma 中部和更南部的地区，你在那个时候有20个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有好几百人也受了伤害，数以千计的人是无家可归。在这个末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受到特别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子都夷为平地了，商业、建交和学校也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这场的灾难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并且 也需要很大 的救援跟这个重建的工作。那这些龙卷风以后，这个 LifeWave Research 他们后来就做了一个苦难对神信仰的一个调查。当人被问起当发生看来不公平的苦难的时候，你对神有什么感受呢？那这些人 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有 33% 的人说我更信靠神，有 25% 的人就说我对神感到困惑，我在 16% 就说我在 这样的情况以下我根本就不会想到神，还有 11% 的人就说我怀疑神是否 在意，他是否 care。 有 8% 的人就感到对神非常的气愤，有7% 的人就说我怀疑神是否存在。不过在这个统计里面有 60% 的人说当既然灾害来到的时候，他们对神至少增加了不小的兴趣。那不管你信了耶稣没有，人的一生常常是会遇上一些突然而来的一些的风浪，包括了天灾人祸，就好像这个龙卷风呢，第一阵呢，健康的人得到疾病，开车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在开车就被旁边的车撞到。我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就开车接了一个弟兄要来教会了，那个时候已经靠近教会了，突然间在我旁边有一部车就把我们撞到。 啊，所以还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受伤，但是切身受到一些损坏。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信到耶稣的人，也是觉得不容易去面对或是去处理这些的环境。今天我又跟大家从这个马太福音14:22-33，就是各位刚刚读过的经文，去看看耶稣怎么样去教导门徒，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不好的环境。在你的一生里面，有没有试过在毫无准备以上突然而来一场苦难的经历呢？你是从来没想到的，突然来 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发生了，可能是公司突然间就宣布为了减低这个开支，就把你的工作或者把你的部门关闭了。又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当你到医生这个诊所去进行这个每年这个体检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些的指数高起来了，那今天他就跟你做很多验血啦，做 CT scan 啦，或者做一些 biopsy 来决定这个指数高的原因 是什么。后来他发现了，就说在身体里面某一部分有一个肿瘤的、生了出来了。在那个时候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呢？在经文中，耶稣的门徒也遇上了一个极大的困难。让我们再读这个第22-24，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读。耶稣，好，我们一起读。耶稣随即催门上船，向渡到那边去，叫门徒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渡去上山祈祷。到了，好，一风不顺，就摇撼。那这个经文就记载了门徒，耶稣的门徒在这个发生这个风浪的事情以前的时候，刚刚发生以前，就是耶稣喂饱了5000人的事情，所以他们都看到耶稣做这个神迹。当时耶稣就马上催促门徒上船。那根据这个马可福音，门徒是要去这个波塞大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的船就是向北走了。耶稣 就在那边把人群都要疏散啊，然后自己就上山去祷告。那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门徒另外就在把船唱向这个伯塞代这个地方去。在那个时候全已经在海中心了啊，离开这个岸蛮远的，原来这个船已经离开这个岸有好几个斯特德啊，他们就向这个伯塞代你们去走啊。下一个 slide。 所以他的这船那个时候离开这个岸有好几个斯特德。斯特德是什么呢？斯特德是一个距离量度的单位，长度大概是185米 185米，这个长度就大概是600个这个 human feet，这样啊，大概是600个 human feet， 那个是最古老奥运的短跑的项目来的啊。当时这个地方就是去年我跟我师母 就到这个希腊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 Olympia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练习这个赛跑 的地方。所以当时他离开有好几个希塔德这个距离，所以是很远的，就是有好几个185米的距离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这个狂风突然间就发起来了，那个时候那船是逆风而行，又被大风浪吹得很激烈的摇摇晃晃，因为风浪很大的缘故啊，离开这个岸又很远，那些很熟悉加利利海的渔夫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船撑到这个岸的旁边，他们知道这回他们是麻烦了。那个时候门徒怎么办呢？当门徒遇上了这个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不但是离开这个岸很远，也是夜阑人静的时候，是在夜里四更天。四更天是在什么时候呢？在犹太人的计算的方法是从晚上六点钟到早上六点钟就分开四更天，所以第四更天就是早上四点钟到六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睡梦之中，门徒真是可以说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他们去哪里得到这个帮助呢？他们所碰见的可能是穷途末路啊。让我们再读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我们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第二十五节就说，那个时候是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方向去了。其实这个事件在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也有记载，一些的资料是这里没有说的啊。相信在那个时候，门徒并没有想到那个事情。在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七、四十八节这样说：耶稣看见门徒因奉不信摇老甚苦的时候，就主动在海面上走，并且向他们的方向走过去。是主耶稣看到他们那样的情况，是耶稣走到门徒那面去。约翰福音就告诉我，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难怪门徒并没有认出耶稣是向他们的方向去走，他们还以为向他们走的是一些鬼怪，所以他们就惊慌起来了，并且恐惧地大叫起来啊！这个惊慌原来是的意思是引起他们内心的动荡啊，有没有还 next slide 啊，就是有内心的动荡，有一些的激动，有一打扰不安，是令到他们心里面很混乱。我在构想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哎呀，已经遇到这个大风浪，已经够难受了，现在还有这个鬼怪出现，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你过去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试过遇上了困难还没有解决呢，但是另外一个困难又出来了啊？所以有没有一种 吃不消的感觉在里面了。不过在那个时候，你又没想到耶稣要是看到你所面对的困难的，他要向你的方向去帮助你啊。当这些门徒并没有想到耶稣要往他们那里去的时候，是要帮助他们在面对海上的大风浪啊。当那些门徒惶恐渐进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不同的中文圣经日本里面，其实这几个字有翻译到7到9个字，但是那几个字是含有极大的重要性。当中是有两个的命令，他们就是你们放心，不要怕。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其实两个信息都是传递同一个信息给我们。先是你们放心，意思是说你们要有信心啊，要有勇气。耶稣这样讲是用来安定受惊吓的门徒。这样说，这并不是说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这里是说到有耶稣的同在，就无需惧怕。放心，这个是一个命令语，在新约圣经出现了有7次。而且每一次都是耶稣自己所说的，每一次他所讲的，他对这些对象所讲的，真的是可以放心，因为所讲的都是耶稣。比如说在马太福音9:2里面就讲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是赦了。耶稣是借着医治这个瘫子的病，来带出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另外，在马太福音9:22，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就说：“女儿，这个女儿。”其实就讲到这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他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个时候，女人的病就被医治好了。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很清楚，是耶稣把他的疾病医好了。不过还有一节的经文，我是希望我们都一起去留意的，就是当耶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个约翰福音，他就对门徒所说，16:33，他说：“我这样就是事告诉你们，是要你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告诉门徒，其实当他告诉门徒的时候，其实也告诉了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他用这个命令语吩咐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是有这个苦难的，但是他是吩咐我们，我们可以放心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带着这个勇气，要有信心去度过这些困难的情况，我们要依靠耶稣去面对这些困难。 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胜了就是战胜了、然后他克服了，他说已经战胜了世界，是就是说已经完全是一个完成的时态、并且在这个战胜了世界所有反对神的一切的总和、那所以这个就说他就提醒我们就要去、可以放心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是另外一个命令，怕的意思就是惊恐惧怕，不要怕就是你们不能再惧怕了，停止、惊慌恐惧。为什么呢？他说是主耶稣说是我， It is I。 那在好几个版、英文版本 ESV NASB 跟 NIV 都是用 It is I， 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我是 I am， 这个是表明他一个 很伟大的身份的表现。也许你们也记得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当时神要摩西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对神说，假如这些以色列人问他神的名字是什么，他应该怎么样去回答？神对摩西说我是 I am， 就是自由拥有的。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耶稣对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一样。我爱原来是一个众数，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就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也在这面也顺便一提，今天我们这在五旬节的日子敬拜神，那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天、我们纪念圣灵的、降临、要感恩，我们也可以一起敬拜了。那他们航行在这个恶劣天气的加利利海，其实都是耶稣创造的，故且主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走、他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其实就让那些门徒 他们心里面得到一种的平安、也许当他们回想耶稣是谁的时候、以及到他整个事情所做的事情，就虽然这个风继续不断地向他们攻击、浪也拍在他们的船里面，但是他的、恐惧慢慢就平静下来、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粤语堂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特别在身体上患了一些很严重的疾病，个人和家里的人都遇到很多的挑战，疾病和医治带来的不舒服、跟那些药带来的副作用引起其实很多的痛苦，比如是他们的痛、呕吐、没有胃口、睡眠受到影响、睡得不好。其实我在想外来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 理解到他们困难的那样 的艰难、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有很多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相信这些弟兄姐妹确实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耶稣真的战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信念让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是耶稣，所以他们就没有惧怕，他们安然的全然安心，一心一意 去仰望主耶稣。弟兄姐妹，你目前有没有遇到或是经历到就是生活上就是挑战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难处，你怎么样去面对呢？你有没有信心耶稣是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个把握呢？你可以活出耶稣说放心这个事情吗？他告诉自己是我，他告诉我们他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在经文中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当想到耶稣掌管你生命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松一口气呢？有没有一种安舒的感觉呢？让我们看看当时门徒的反应吧。好，我们再读这个28-31节，好不好？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耶稣从船上下去，从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见风浪盛大。好，谢谢。很明显的，当彼得晓得耶稣在这是耶稣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了。在他的言行举止，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他知道虽然是狂风巨浪，但是在海面上走的跟他讲话的是耶稣的时候，他就不怕了。不过彼得 这个人他口急心快，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好，他要求耶稣吩咐他在水面上走向他那里去，就反映出这个彼得他对这个事情对主是有一上一层的信心啊。但在英文里面有说 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就要小心你所问的事情。他不问有许可啊，耶稣竟然说你来吧，这个是另外一个命令。他就吩咐彼得从这个大风浪的水面上走到他那面去。彼得那个时候就毫无犹豫，他就从船上下到水面上行走，向着耶稣的方向走去了。只是当彼得把他的眼光全放在耶稣的时候，还是没有问题。但是他在水面上走的时候，看到很大的风浪，他转眼之间他就看到这个环境强过耶稣的力量。那个时候他就把他的焦点从这个大风浪的主宰耶稣就转移到这个当时很猛烈的风势里面，很大浪。他看见这个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他就惧怕起来了。在14章30节里面就形容彼得，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害怕。但这个讲形容他害怕，就与之前所讲到的他们搞错了耶稣是这个鬼怪那种的害怕是用同一个形容词。因此彼得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惊恐惧怕，当他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就马上叫主啊救我，然后他就那个时候已经陷入一个恐惧的时候。还好你有没有看到彼得还是显出对耶稣有一种真诚的信心，他不仅是 很惊恐的呼喊，他说主啊，救我吧。那这简单的祈求啊，就是他所需要的。耶稣立时就把手伸出来，就把他绞住，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啊，并且用温和的言语去劝他：你这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啊？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是小心呢？因为他疑惑的缘故。这个疑惑，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少出现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前面出现一次，在马太福音28:17出现另外一次，啊，他们看在那处就讲到，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在这个两个地方，啊，该用他们就看到耶稣的能力已经上那，这面的形容，其实就讲到那些已经相信了耶稣的人，那些相信耶稣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有困难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一种的疑虑啊，这疑惑不是指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啊，而且是指那些已经相信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的缘故，那训练可能也比较辛苦了，这些条件使这个坚定信靠神的人也产生了一种的疑惑在里面。我们当中，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信了耶稣的人，彼得的小信不也反映了一般信徒我们在信心上的一些的冲突吗？我们一方面是有这个勇气去跟随耶稣，同时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胆怯。那这样的句子就要给读者知道，耶稣是那位能够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仍然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当我们遇上人生大风浪的时候，起初我们还是跟彼得一样有一生的热情去依靠耶稣，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他吗？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什么突破，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能仰望我们的主吗？你是否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这个神是否没有向我们施行这个他的爱，他没有解决我们当前的处境，我们是否会像一般的人一样在那个时候就离开我们所信的神呢？甚至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仍然需要一心一意去依靠我们的神。那依靠，这样的依靠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彼得开始怀疑的时候，他就开始沉下去。还好那个时候他向着主大声的求救，主就马上把他拉起来，然后一同上船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些不拆的风云什么时候 来到，但是我要问你们，你准备好如何应付这些困难吗？比如说是家乡有人突然间患病了，在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要照顾家里的人，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疲劳，和有一种气不消的感觉？又或者在患病的心理自己影响了每个月的收入，相信你会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 为你祷告，但是在祷告一段日子了，那疾病还没好过来，还没康复啊， 你还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完全去依靠耶稣，在好像在见面要听耶稣的教导吗？又或者在公司里面要把你整个的部门删除，因此你就失去了工作，家里开销就靠你一份的工资，甚至我相信你肯定会很努力去找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没找到这个工作，你怎么办呢？前路茫茫，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你是会选择去埋怨神吗？离开神吗？去靠自己吗？或是你仍然不断地借着圣灵不断让圣灵充满你，一心一意去依靠神，直到他为你解决了工作的问题。我们应该从耶稣向门徒也向我们的教导，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该从这面去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遇上了人生风浪的时候，仍然没有一点的怀疑，也不需要恐惧，并要全程的完完全全信靠我们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宰，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在过去很多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遇到了人生很多很多的困难机遇，我看到有不少弟兄姐妹毫无怨言的立定心意去依靠神，有一些肢体他们患病多次多方向神祷告仰望神，甚至有一些人神是没有把他们医好的，但是他们都最后还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爱他们的神，全心全意依靠主到底。我确实为这些弟兄姐妹来感谢主。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开始就要祷告祈求等候神的引领。第二，我们不要埋怨神埋怨人也埋怨自己，免得我们犯罪。第三，我们要努力面对这些困难，处理这些困难，也要不断的祷告求神赐平安和智慧给我们。第四，我们要保持这个信心，若是可以的话继续不断的侍奉我们的神。有人说神不一定在这个困境里面给我们有什么答案，但是父神已经给了我们他的儿子，这是何等的宝贵。因此神爱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请你们也记得当遇上困难的时候，记得耶稣所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一个那么好的消息，我们固然我们希望别人都知道，因此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是非常看重这个全福音这个事工。待会我们也会有马长老跟师母他们快要到土耳其去做这个短宣的工作，所以那这就是最好了。好了，在我们人生当中，相信每个人都经过不少的风浪，在这些经历中，我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呢？让我们看看当时的门徒，他们对主认识了多少。我们读32-33节，好不好？他们在船上就主了。是神的儿子。那经过这次的风浪，甚至在那之前的24小时，耶稣喂饱了5000人。门徒深深的感受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向他下拜。 亚述，你也经历到不少耶稣的恩典。那从你对耶稣的认识当中，我盼望你，你也能够从你的内心里面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教导我们，你教导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是耶稣。你叫我们不要害怕，就是当我们遇上了风浪的时候，主啊，你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可以放心，是因为有你的缘故。主啊，有你，我们生命什么都够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丰足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